神哈，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版本啊，就是说我们通常使用的是 NIV 版本啊，所以我现在呢再用 NIV 版本给大家念一次。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种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使他都顺从基督。这是 NIV 的版本，感谢神。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攻破坚固的营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岛啊，就叫做贝里流岛啊，这个岛呢里面发生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啊。这个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菲律宾的东边，还有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北边，就是一个小岛，小到都地图都看不见的。所以呢，在图上呢要用一个黄的框框来表示。但是这个岛十分的重要，因为呢，当美国准备反攻，大反攻，就准备去进攻日本的时候，因为日本现在是在东北方嘛，是在右上方，美国要去进攻的时候，这个岛上的那个机场哈，军用机场，它的飞机可以起飞阻挠这个战役的，所以没办法啊，美军就一定要先解决了这个岛，然后才开始全面的进攻日本。这个岛这个战役哈，是在1944年，非常的惨烈，12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美军伤亡的人数高达13000人，非常的惨烈哈。这个图就是计算机根据当时的地貌哈，就是把那个里面的一些碉堡、一些营垒哈，给它标出来。当然不止这些哈，这个计算机一直过去的话，哇，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这些小的暗堡。然后呢，日本人做了，原来日本人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哈，就是美军当时已经用炮轰，连续轰了很久，然后才开始进攻，但是没有用。这些小小的碉堡了哈，就是这种，它不是天然的哈，是日军挖出来的。每一个这些小洞里面呢，就10个8个人，很少很少人，但是它多。等美军上岛以后的话了啊，他就这次的战役了，非常的惨烈哈。所以总共打了73天。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伤亡最大的一次的战役啊。所以我们说营垒，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就是一个碉堡或者就是一个炮楼啊，这就叫营垒。实际上哈，不一定，凡是一个军事单位能够阻挠这个大规模的推进的，这个就叫做营垒啊。所以这个小岛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因为它阻挠了美军去进攻日本。所以当我们说营垒的时候哈，我们今天说攻破坚固的营垒，那我们的营垒讲什么呢？我们的营垒当然就不是这种军事的单位哈，我们的营垒讲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营垒，就是阻挠我们，阻挠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阻挠我们生命成长。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个人心意都成长啊，的生命都成长， 假如阻挠这个，那就是营垒。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就必须讨论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营垒？刚才呢，军事营垒已经解释了，那现在要给一个明确一点的定义，什么是营垒？第二，就是营垒为什么很危险？第三，就是如何攻破这些营垒？这里讲的营垒已经不是军事上面的那些营垒，是一些属灵的营垒，或者说是撒旦的营垒。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营垒。我们刚才看哥林多后书读的时候，就是那一段第五节中间的，我把它切出来，我们来看看，他这里说各样的计谋，这是中文翻译成计谋，但是呢，你要是英文的话，它是 argument， 我们要是看吕正中的解释，那就是人的思想，各种各样人的思想，还有各种各样自高之士。自高之士就是说，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 不需要再前进了，不需要再提高了，这些自高的思想那就是营垒，你看见它，所以这个特别提到自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营垒，甚至不止一个这样的营垒，就是自高自大，自己觉得已经很可以了，我已经很了不起，各种各样，那当然有一般的骄傲，也有属灵的骄傲，这些都是营垒。那好了，营垒怎么来呢？我已经给了这个定义，先给个定义，这个什么是营垒呢？营垒就是那恶者放在我们心中的谎言。恶者是谁就是撒旦还有他的跟从者他放在我们心中的谎言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以为对我们以为它是对的，结果我们就按照不对的来行事来为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垒。所以是一种谎言，是撒旦放进来的，这就是坚固，撒旦坚固的营垒。那大家会问那为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营垒营垒又怎么样的来？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他，第一个他就是神了，神造出了万族的人许许多多，不但是万族，还有万族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每个人住在地上他们的年限，他们所住的疆界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份，住在不同的区域就在地上存留不同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营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营垒它的来源是这里，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现实世界。那么对这个现实世界呢，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反应有一套自己的解释，这套这个世界的这么一套理论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根据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我们童年的经历包括我们成长的时候学习到的知识，包括我们的人生经历各种的悲欢离合根据我们学的不同的学科等等等等，这些每个人的所有不同的经历还有他的背景，都给他提供一套对这个世界的定义还有解释。那问题就来了这一套的我们的这一套定义还有这一套的解释跟神的 不完全一样啊，很多的是有很多是差不多，甚至是一样，但是也有很多是有偏差的，甚至完全相反。那这些相反的部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以为就是这样了。尤其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的观念就完全转过来了，然后我走的路就一定是对了。这个是一种误解，引雷就从这里出来了。好，那讲了这个引雷如何来以后的话了，我们再来看看引雷为什么很危险。引雷为什么很危险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就是相信。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信心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信，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哈，我们像刚才说的，我们的有时候有偏差的，我如何知道我信的是没有偏差的了哈？我们的基本的信仰都不会有问题的哈，包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哈，我们的罪被洗净啊，然后呢啊，耶稣基督他以后还会再来啊，等等等等，这些基本的教义这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去应用的时候，或者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些什么解释，有些什么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定对啊，应该说不完全对，有时候是出差错的。啊，那个梁彦成博士，他是学哲学的啊，他自己也是一个牧师，他到处去传道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哲学家的武林大会》啊，他就是像一本写成像一本小说这样的啊。他就把不同的哲学家就想象成一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哈，你看右边的那幅图哈，啊，就是庄子啦、尼采啦、齐克果啦，这些哲学家他们纷纷都是武林高手啊，就过招的哈，当然他们过招的就是他们的论点了。那这个梁彦成博士呢，在这一套的高手过招的过程当中呢，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小小的学徒啊，他也参与到当中了，但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圣信。圣信就是说我要相信，但是我要十分的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防止我们刚才说的，防止我们有些东西其实是不对的，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的很对，这就糟糕了，是不是？所以他说要慎信，这是我们对信仰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非常的谦卑，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谦卑，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非常的谦卑，我们要很留神神的话语对我们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就以为是那样子，我们要去印证，我们要去跟那些属灵的长者多点的沟通哈，接受他们的指导。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环境，看这个生活神有没有通过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说话哈，甚至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在侍奉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带领，这些所有的这些都能够校正我们出偏差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慎信、谨慎、相信啊，这是对待信仰正确的态度。那好，我们回到刚才那里了哈，就是为什么危险呢？因为这里说了哈，各种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就是这些引雷哈，它有个特点，它就是拦阻你不能再成长了。引雷嘛，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日本人的那个 那个贝里留岛哈，就是那个他已经拦阻了美军不能推进了，我们的营垒也拦阻了我们生命继续成长，这就是他危险的地方哈，我们就不能成长了。营垒往往我们是不发现它危险，就危险在我们没有发现它。这里我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大家知道肺痨病曾经是十分伤害力杀伤力很大的病哈，当时是死很多人的哈。我的外公37岁就死了，他就是肺痨病哈，所以这个病当时是没治的。为什么那么难治呢？大家都知道有这种病，但是一直不能治，是因为找不到这种细菌哈。它这个细菌是比一般细菌更难找，就是你在显微镜看了都看不见，看来看去找不到。啊，结果这个罗伯特·科克这个科学家了，他就专门干这个，他用各种各样的染色体。染色的 染料啊，就给这个细菌去染色。哎呀，他搞的那个手啊，都整天都是脏兮兮的，因为他搞各种各样的染料。终于在1882年他把这个细菌给染色了，看出来，然后这个病就有了很大的进展了。找到原因以后就好办。这就是我们其实对营垒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上有营垒啊，这是最危险的。或者说虽然知道有营垒，可能注重了一些比较小的比较大的营垒，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是十分的危险。大家知不知道啊，在美国打官司是非常的贵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官司？我认识一个人，他打过官司，哎呀，这是真是一个折磨啊！他怎么打呢？这个律师呢就要你存一笔钱在律师那里哈，啊，1万5、2万哈，你要把那笔钱放在律师那里，然后呢，这个律师呢就给你写状纸啦、上庭啦哈等等这些，他都给你做了哈，然后呢。他就不问你的啊，他做完以后他就 bill 你哈，多少钱一个小时，他就啊就在里面扣的差不多的时候了，一头半个月了，哎，律师就通知你，你剩下1000块了哈，你这个钱你还要填满哈，填到15000还是20000哈，否则他就不打了啊，这个时候你又要填进去啊，很痛苦。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假如你认识一个律师，他就住在你旁边，你不用去请他，你不用去请那么贵的律师，你就到你邻居那里问一问，然后这个律师就能帮你，这是很方便，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邻居，是不是？大家再想象一下，假如有个律师天天跟着你，24小时替你辩护，那岂不更好，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都有一位这样的律师，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位律师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伤害。为什么呢？这个律师就是我们的骄傲。当有可能我们发现营垒的时候，当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律师就跳出来替我们辩护了哈。我举个例子哈，我随便举了哈，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啊，邓弟兄，你讲到能不能多讲一点应用啊，不要讲那么多神学啦哈。于是呢，我还没开口，我的律师就砰的就跳出来了哈，他就会说，哎呀，其实我已经早就考虑到这个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假如讲更多的例子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去解释圣经啦啊，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恰到好处啊，所以你的意见我也就不听了，因为我讲到已经讲得很好了哈，我的律师就会替我辩护哈。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哈， 最近有谁向你提过意见？大家都现在都回忆一下，你上一次有谁向你提过意见？是你的先生啦，你的太太啦，你的同事啦，或者是你的孩子啦，啊，甚至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啦，啊，他向你提意见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如何啊？你的律师有没有跳出来替你辩护啊？啊，回想一下哈，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律师是第一时间就跳出来给我们辩护，啊，这就是营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啊，我们有一个律师替我们辩护啊，这是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谎言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危险，这就是危险之一。那对教会伤害最大的谎言，其实就是关于教会的谎言啊。很多人对教会有一个看法啊，这个看法好像还挺正面哈，就比如说大家都听过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哈，他不愿意信主，为什么？他说我去了教会，我看见教会的人啊，就是行为都不如我啊，所以这个神我不要信。那当然了哈，我们必须检讨自己，我们确实有些啊，我们自己有时候做得很不好，有时候呢啊，让那些不信主的人啊看见我们没有受到感动哈，所以他就不信。但是这种观念本身是不对的哈。那些人认为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是信了主受了洗，他们就一个应该该一个都是啊十分的perfect 啊，十分的完美，做事情呢都是充满着爱心哈，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对教会完美的形象，这个是有问题的。应该说，我们这一群人到了最后都是完美，这个没问题啊，都是应该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完美的人，都是没有瑕疵的。但是那是在以后，当我们被耶稣基督完全救赎以后，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这一群人再没有瑕疵，这是肯定的。但是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教会都是不完美的教会，实际上很不完美都有。就比如说保罗写信的那些各个教会啊，有些教会就很不完美，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教会啊。但是呢，这个对教会完美的形象呢，这种错误的观念有时候也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觉得教会就应该啊，就是完美的，众弟兄姐妹一个个都应该十分的火热哈，然后呢，长老呢，就是长老和执事了，是既能够讲道又能够关怀哈，而且都是啊十分的啊给人十分美好的印象哈。牧师也是方方面面都十分的出色，众弟兄姐妹彼此相亲相爱哈。假如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子，那我就灰心丧气，哎，我就不想去了。这个就是一种魔鬼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谎言啊，我们教会是一个正在前进的教会啊，像这种就是魔鬼的谎言。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谎言，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已经是这样了啊，就是说啊，我做得很好啊，我也查经啊，我也祷告啊，然后呢，我星期天也来，然后呢，哈，你看我方方面面都没有做了，于是啊，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哈。我们没有提升空间吗？我们有啊哈，就是说我们应该跟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应该跟神有非常美好的个人交通。那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没有做到这个，其实那个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实那是做不到的。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哈，这种我现在已经很好的，这是一个魔鬼的谎言啊！我们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做，让我们的生命 继续的成长啊，所以这个引雷的危险就在这里，它阻碍了我们生命的成长。那好了，我们如何来攻破这个引雷呢？就是下面要讲的了啊。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神的光照进来，因为我们只要没有发现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发现这个引雷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让神的光照进来，这就是说我们常常要暴露在神的话语底下，我们常常读经，我们常常祷告，常常让神的光来照进来，这是第一步。那还有更具体一点的，怎么做呢？这里就是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到第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啊。起，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大家看啊，这里他们被治好之前发生了什么？第一个就是悔改。传道那些传门徒出去，就叫那些人悔改。悔改是第一步啊，门徒不是说一去我就给你医治，医治是医治了，但是前面还有几步啊。首先是悔改，这是第一步。悔改有什么结果啊？悔改以后，很多的鬼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悔改导致了释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悔改的时候了，我们就不能释放。然后呢，释放以后就带来了医治。释放以后呢，神的膏油就抹我们哈，神的恩典就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医治哈。所以悔改带来释放，释放引起导致被医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哈，我们知道我们有引雷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冲着目标去了啊！我知道这个不好，那我就去改。方向错哈，不一定行。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呢，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啊，这是好多年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人，我一看见他我就不喜欢他哈。哎，虽然其实也没什么啊，甚至还长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喜欢他啊。这个就是我们粤语讲啊，可能普通话也是这样哈，就是叫做人无过分，面目可憎。哎，我为什么我就不喜欢他呢？没有道理啊，我想没道理啊，他没得罪过，为什么这样啊？后来过了很久，我就发现我这是不对哈，这是生命出了问题。怎么对付了？要悔改。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我生命里面的一种的骄傲，是我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苦毒，是我生命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我没有被对付，没有被神对付，以致我有这样的结果。假如不是这样，我反过来行不行呢？假如我知道我虽然不喜欢他，但是呢，我是对他好啊，就是带上最甜美的笑容啊，去跟他交朋友也行。但是这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心里面的那种苦毒啊，你在言辞之间不自觉的，人家还是会感受得到。所以要治就治病根，所以你要先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悔改以后的话了，你就被神释放了啊！你就觉得啊，原来你就悔改啊，是自己灵里面有这样的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有啊，撒旦的魔鬼进来了？相信可能不一定，可能就是我的心思意念有这样不洁的东西，我先把它对付了，然后神用油来膏抹我的生命，我被医治。然后这个时候，我自自然然 这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攻破营垒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悔改，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到这个，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刚才说了嘛，一个很重要的灵，我们一个很 common 大家都容易有的营垒，就是一个叫做骄傲的营垒。有时候呢是一般的骄傲，有时候呢是属灵的骄傲，我们还不知道哈。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十分的谦卑哈，这种情况也不多啊。有些人他是这样说哈，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多，当然这是我 make up 的哈，这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假如有一个人他说我的特点各个每个人都有特点你有特点，你有这个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我特别的谦卑我不是一般的谦卑，我特别的谦卑，这就是我的特点当这样说的时候，你马上想到什么其实他不谦卑，是吧？这个营垒就是他不发现的。当你认为我们已经很谦卑的时候了，实际上我们可能那个营垒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来到神面前常常认罪，为什么要常常认罪？就是说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营垒，然后我们去攻破它。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被神建造的生命我们一生都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就算进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100%完美，100%像他，但是我们这个过程是不能够停的所以神的心意就是我们所有的营垒都攻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夺回是干嘛？使他顺服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或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营垒，让我们就不顺服基督。这个时候就是这句话说的，神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攻破所有的营垒，然后我们顺服基督。那好，我现在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找一个营垒来攻破它，好不好？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营垒假如有谁说我没有营垒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胸脯拍得很响，我没有营垒。但是对这样的人我必须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营垒，你最大的营垒，你就是说你没有营垒就是你最大的营垒。我们一定有的，我们找到一个营垒，我们想办法攻破它。怎么攻破呢？还是刚才那个，首先不是直接去克服那个困难，而是来到神面前悔改因着那个营垒，它造成那个营垒的原因，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被释放，然后释放以后那个营垒慢慢就攻破。这不是一下子，有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一定要操练的功课一定有的，我们一定有营垒，但是我们也不着急我们一个一个让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去攻破营垒。我们看看撒旦有些什么谎言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关于我们属灵的状况，关于一些教会的印象，关于教会应该如何运作等等等等，这些是最容易魔鬼最愿意在上面有动作的让我们的生命不成长就是说最大的我们最可怕的营垒，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长到一定程度，就再没有上升了。很多年都是这样子，没有上升，是因为其实有一个营垒在当中阻碍了我们的成长，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十分的可惜哈。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攻破生命的营垒。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不断的成长，是应该这样子，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攻破营垒。神，你也帮助我们攻破我们生命的营垒，让我们发现撒旦和还有他的跟从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谎言，阻碍我们的成长。阿爸父，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你面前，以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教导，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的营垒一个个的被耶稣基督攻破，让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